亲爱的巴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主日的早上，主弟兄姐妹又来到这边来学习，是的，主，谢谢你，求你今天，你的恩高特别地降临，主啊，你启示我们，你的恩高我的口，真的是叫我所传达的，主啊，能够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很清楚的明了，主，你也透过我的口，真的是让弟兄姐妹能够了解主。你原先创造我们，以及你救赎的心意，主，是的，谢谢你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以下的课程。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大家平安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三讲。那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了啊。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回想一下呢，上一周呢，我们就讲到，就是洪水之后，那除了这个挪亚跟他的太太以外呢，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媳这样子，总共是八个人，八口人，然后呢，他们就出了方舟。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呢，就好像是这个我们摄影一样，我们现在呢要我们会聚焦，对不对？你要拍摄一个东西，你就聚焦到一个地方去。那现在呢，我们就聚焦过来这个闪，好，就是他的三个儿子当中的这个闪，闪和亚佛中的闪，他的后代。因为呢，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哈，那亚伯兰呢，他就是从这个闪这一脉出来的，那他的父亲呢叫做他拉，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他拉，上次到26节，今天第27节开始，他拉的后代呢记在上面哦，11章27节，那他拉生三个亚伯兰、拿鹤、哈兰，那哈兰呢生罗德，哈拉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鹤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鹤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那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那我这边呢有一个地图，因为他说呢，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那这个乌尔大概呢就是在两河流域的那个算比较源头的地方哈，好，你们就可以看得见，那个红色的地方，地图上面，若是没有看见地图的，那它是波斯湾那个出来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一块平原地方，乌尔大概就在那里。那所以那个哈兰就死在那个地方，那比他父亲他拉先死。那为什么提到哈兰？因为那个亚伯兰、拿鹤他的弟兄都各娶了妻，但是亚伯兰的妻子是撒莱，事实上，撒莱后面在创世纪20章，我们之后也会看见撒莱跟亚伯兰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那这个拿鹤的妻子呢，就名叫密加。那这个密加呢是谁的女儿？是哈兰的女儿。所以照理说呢，这个那个哈兰呢，等于说哈兰小他一辈，是他们是以前呢是。哈兰应该算是要叫他叔叔嘛，哦，那但是呢，这个以前比较早的时期，那个时候都很多都是近亲通婚啦，这样子。那哈兰呢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那这个图我有一个表，你们稍微看，就是看这个表比较清楚。他拉下面生三个亚伯兰、拿鹤、哈兰，那这个。哈兰先死掉了，然后呢，他的下面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那其中有一个是罗德，好，我们今天也会看见罗德的事情这样子。那另外那两个女儿就是密加跟义加。那密加呢就嫁给了哈兰的弟兄拿鹤，那亚伯兰另外娶了他一个同父异母的那个妹子，好，撒莱。好，撒莱这边特别讲30节，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因为这个跟后面整个亚伯拉罕所生的这个要生这个应许之子这些都很有关。撒莱呢不生育，当时候呢，孩子后嗣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他们养老啊也是看这个孩子，没有孩子呢就是没有安全感，而且很容易遭到同族亲族的人的一个鄙视，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所以呢，这一对夫妇呢，当时呢没有孩子。好， 那他拉呢，就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所以乌尔到哈兰，根据这个学者们的研究，这个大概是多长的距离呢？大概是差不多是1000公里。的差不多的这个距离哦，用走的还蛮有一点距离的，大概要走上快1个月这样子。那他拉呢，共活了205岁，就死在了哈兰。好，那这个12章开始呢，我们就会看到，就会 focus 在这个亚伯兰。好，那首先呢，神呼召亚伯兰。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呢，这个耶和华呢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他这个神，你看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那我们要了解一个情况，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基本上是神主动的去跟亚伯兰说话的。好，那亚伯兰一开始的时候呢，应该是不认识这个耶和华神是谁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先祖，就是亚伯兰之前的那一些以色列的先祖，事实上呢，他们是拜月神的，因为像哈兰呢，乌尔这些地方呢，都是敬拜月神，好的那个敬拜中心。那以前的那个神明，他们是有一个神明的概念。那但是呢，他们这些神明呢，是跟大自然是通跟大自然是有结合的，哈，什么月神啊、太阳神啊、什么神这样子。那他们拜的这一个呢，就是月神。那像撒拉这个名字啦，还有密加啦、他拉这个名字啊，基本上都是跟月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从他们的命名以及那个就可以知道，还有他们的去的地方，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当时候的所谓的宗教吧，宗教信仰啊，其实呢，他们是就是信仰别神的。那在约书亚记里头呢，事实上后来约书亚也有对他的百姓说话的时候，也有讲说他的这个先祖呢，以前是在大河那个地方是拜别神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这个是当时候他们的 一个信仰。那现在耶和华呢，就对亚伯兰讲了哦，他就呼召他了，叫他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父家。那以前的人呢，他们家族是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叫一个人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就是说你要隔绝那个关系，你要隔绝你。不像我们现在，哎呀，你可以飞机一坐，哎呀，我可以还可以再回我这个父亲家，不是这样的。他们一离开，很有可能就是一辈子就是不见面，好，因为有时候是很远这样子。那所以呢，他离开，你要切割，然后那个也要放弃，可能你的父亲会留给你的产业啊这些，然后呢，你还要放弃你的原先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好，就是这些关系通通都要切割。好，那神呢神呢，他就说：“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好，大国呢，怎么样可以成为大国？如果今天呢，你是这里住住，然后再搬去那里住住，你很难在一个地方生根，变成一个大国。所以这个就跟后面的他要得地为业是有关的。好，所以呢，神赐地，让他定居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开始，有人可以耕种啊，然后种植谷类啊，然后人口就可以开始兴旺增长这样子。然后他那个神说：“哎，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哎，我们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那个巴别塔？巴别塔之所以被建造，是因为他们想要怎么样？他们的名想要被传扬，啊，所以呢，这里也很，所以表示他们那时候的人是很看重什么，是很看重这个名的这样子。名通常跟一个人呢，是代表那个人的全部这样子，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所以呢，那个在这里呢， 神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那就在这里呢，那个他就表示，你看他知道亚伯兰他其实是有看重一些什么东西的哦。以他们当时的传统来讲的话，他知道，所以他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呢，叫后面最后一个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国会借着亚伯兰蒙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神其实是把我们原先讲的说，哎，神说赐福给你，在那个上一堂讲的，那赐福主要是 focus 在那个生养众多，还有食物上面，对不对？好，那可是现在他有一点把这个扩张了，他的这个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呢，这种赐福呢就有扩张，除了生育跟食物之外，还有包括土地，还有包括名，还有包括什么，就是亚伯兰，他万国要借着亚伯兰蒙福。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好像神呢会要离开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境况。当然不是说不一定叫你离家了哈，说到很远的地方去不见得。那也可能，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哎，也可能是比如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服侍，或者是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那你觉得那里很好，你蛮安逸的，待在那边。但是呢，神有时候都会怎么样？会要动一动你，会要让你呢带领我们呢进入另外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境况。那他有神有神的一个心意跟意思，好，有时候会 shake us 这样子。那神会把，那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待得好好的，那我要放弃这个，我要放弃那个。但是呢，神会把我们舍弃的东西呢，加倍的还给我们。好，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第10章的29到30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所以，你撇下东西，你放弃一些东西，那神会加倍的还给我们，那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是的，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你会说，哎，这些教会初期的基督徒呢，哎，他们都受逼迫啊，他们都甚至都失去了性命了呀，他们就什么都没啦，对不对？但是呢，神就应许说，来世必得永生。所以这个有时，啊，这个有时我们要想说，有可能是你现在眼睛看得见的，你得到的，但也有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将来来世必得永生，这个是确定的，for sure。好，这只是一些因为这个关系，这个经文的关系，给我们的一点思考，这样子。那亚伯兰呢，离开他的本家，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那个时候年75。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所以看那个图，刚才我们说从乌尔继续往两河流域的下游走，有点往西北走，走到哈兰就停在那里。好，那现在呢？那个神呼召这个亚伯兰，那亚伯兰呢，就照着神的吩咐往怎么样？他又往南走，要往这个迦南地区。当时候亚伯兰呢，已经75岁了，没有孩子哈。那个亚伯兰进入迦南的时间，一般学者的研究应该就是在公元前的2100年到1875年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因为年代比较久远，所以呢，这个中间这个时间就比较长，这种大约是在那个时间。那哈兰到迦南呢？刚才我们说乌尔到哈兰多大概要1000公里，那从哈兰到往南到迦南呢，大约要800公里。那如果说我们用步伐行走，一天差不多30公里来算，要花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走到那个迦南。那亚伯兰呢？他出去的时候，他这里讲说，哦，他们把他们所积蓄的财物啦、所得的人口啊，他们通通都一起带去。好，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 住在那地。那个地方原先迦南地上有住着一些人，好，那圣经上就称呼他们为迦南人。那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亚伯兰呢，就在那里呢，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呢，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他们有点像游牧民族，哈，是支搭帐篷的，所以帐篷呢拆了，又可以继续往下一个地点走，因为他们养了很多的牲畜嘛，对不对？哈，那需要这个需要这些就是牧羊，他们需要草，需要食物，动物需要食物，那帐篷也比较容易。那西边呢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好，水草不够了，他又渐渐往南走。好，我们看这个地图呢，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那个概念啊。他首先往南走的时候，先碰到什么？先到示剑，然后再稍微往南一点，走到伯特利。然后呢，他的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好，所以。这个城市的这个位置啊，就我又标在这个地图上，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他说亚伯兰筑了几次坛，2次，对不对？好，那我们刚才不是讲说亚伯兰过去他的先祖的宗教其实是拜别神的，并不是拜那个耶和华的。但是那个时候，当耶和华来主动的来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开始认识这个神，对不对？那个时候呢，这个他首先，亚伯兰在那里呢，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第一次。后面第八节又讲说，他又在东边是爱，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在两地的中间，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第二座坛。好，那是干嘛？是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就表示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个至高神最那个是谁，是耶和华了。OK，那但是呢，筑坛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说是停留在那里，可能会举办一些敬拜活动，但是也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表示，可能表示说你占有的那一块地这样子，因为以前的人宗教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宗教信仰啊，常常盖一些城市的发展都是以什么以敬拜中心为中间，然后旁边四周城市发展起来住人这样子，好，所以好像在那里再筑了一座坛，表示说，哎，他占有了那一地。OK，好，那地遭遇饥荒，第十节，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他到了迦南，可是呢，诶，迦南那个地方闹饥荒，所以他只好继续往南走。那将近埃及，他就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所以亚伯兰就说，就跟他的妻子撒来说：“啊，求就。”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因我使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好，那在这里呢，撒来差不多是已经是超过65岁了，至少65岁了。那你们就以我们现在眼光啊，65岁不是已经挺老了吗？他就说他容貌俊美。好，那事实上呢，同样的这个词汇形容撒来貌美这个词汇，同样也用来形容牛脂，在创世纪41节后面，好，第二节那个也用来形容牛脂。所以我想我们的审美观，我们被现在的文化西方文化所影响，我们就觉得哦，好像容貌俊美，那你就会有一个图案想象说，哦，他可能要线条很美丽呀，然后脸上啊没有皱纹呐，什么什么的。我想我们都想太多了，所以以前的人的这个审美观也许跟我们不一样。那他们的这个俊美啊，也许是整个举止或者是仪态啊的这种优雅或者是什么啊这样子。那莎莱呢，是一个容貌俊美的一个女子。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奇怪，这个亚伯兰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子叫他的这个妻子这么做？他的妻子也居然也同意了。那根据在当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埃及的这个律法呢，这个妻子如果不可以，他的律法规定说你不可以，人不可以随便的夺人之妻的，是不可以的，是禁止的。所以他们如果看见什么女子貌美，想要抢夺，那她又有丈夫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 把她丈夫杀掉，那她不就自由了嘛？把她丈夫杀掉，没有丈夫了，然后她就把那个女子夺过来。好，埃及当时候是有这样子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恶习，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亚伯兰就觉得说，哇，他的妻子容貌俊美，人家为了要来抢夺他的妻子，那我不就我的性命不就，有这个堪忧，这样子啊。所以呢，也有解经学家说，哦，那这个亚伯兰呢，这个是因为之前耶和华不是说，哦，他要应许他，又要名为大，又要有大国，又要有地什么什么的，前面的那个赐福，哇，那一到埃及那就被杀了，那不就前面那一些应许都落空了？那就有解经学家就是说，好像在这里亚伯兰呢，他觉得至少要存留他自己的性命。不过呢，这样子在讲亚伯兰，好像显得他有点自私哦。其实我们另外有一派解经学家是这样子解释，就是说，其实亚伯兰他不是这样，他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如果今天有人看中了这个撒来，然后想要抢夺这个美丽的撒来的话，那他如果讲说哦，这是我的妹子，这样子的话，暂且姑且第一可以保存他的性命。那人家如果来提亲的话，那他们也可以怎么样？他们也可以36计走为上策啊，总之他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对策这样子。好，可是他虽然是这样子想，那撒来也同意了，对不对？好，可是呢，我们看后面发生的事情。14节，即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真的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那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呢，就被带进去法老的宫殿去。可是现在看中他的是怎样？是那个法老，那看中他要把他献给把他带去法老面前这样子。好，那法老是一国之王，一国的统治者。那他一讲说要把这个妇人带到我这里来，你就要马上了，你可能连逃都来不及了，你就马上那个撒来就要到皇宫里面去了。那法老呢？诶，真的是因着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哇，给了亚伯兰。亚伯兰还得了很多的好处，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啊，公驴、母驴，好，还有那个仆婢。好，那为什么在这里我把这个这妇人呢 highlight 起来？你们有没有发现前面圣经讲说撒来撒来，当他上圣经讲撒来的时候，他是亚伯兰的妻子。可是当他同意了亚伯兰，他没有反对亚伯兰说，从现在开始你就称呼我为妹子。我就称呼你，你就称呼我，你为我的妹子，OK？那这个有一个含义，因为呢，在那个远古那个时候呢，那个他们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像我们现在说，哦，我要跟你分开，所以我们有一个正式的什么离婚仪式什么，不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说呢，你要跟这一个人离，那他就变从妻子变成你的妹子，好，是有这样子的。的一个惯例，所以当他这样子讲说，你就称你是我的妹子，这样子讲的时候，就表示他跟撒来呢就怎么样就离了。那这个撒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亚伯兰的妻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位分，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就称呼他这妇人这样子哈。好，那耶和华呢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好，那至于这个他是降了什么样子的大灾呢？这个根据那个解经学家的这个研究呢，基本上呢，这个灾应该指的是皮肤病。那皮肤病也有很多种，对不对？像麻风病啊什么什么的。可是这里呢的这个灾呢，应该指的是有就那个皮肤病，那个皮肤发炎的那个病是长在那个生殖器官上面的，所以让这个法老没有办法亲近撒来，这样子。好，那个法老呢，就招了亚伯兰来，因为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因为他是降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所以不止法老一个人，好，连他的全家都是。那他就开始奇怪，怎么他的全家怎么一个的怎么都有关于这方面，特别是生殖器官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些皮肤病啊发炎这样子。好，那他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他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 都送走了。那在这里呢，降大灾跟后来的以色列猎人，跟后来那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那个神不是降十灾给埃及，那个这个灾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大灾其实是一个，只是一个警告的作用，它并不是说是去惩罚这个法老和他的家人，那也有人说啊，那这样子对这个法老是不是不太公平啊？给他的这个警告好像有点厉害这样子，因为呢，怎么他也没做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因为事实上是被欺蒙了嘛，他也不知道说哦，这个撒来呢是人家的妻子，对不对？他是不知道的，那不知者不罪，是这样吗？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子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犯错了、犯法了、违反律法了，你不能说哦，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我违反了律法，所以因此我无罪。哦，不是这样说的，他还是犯了罪了，对不对？他抢夺了人家的妻子，这样子。好，那所以因此，但是因为他就我们觉得他无辜嘛，因为他本来不知道嘛，哈、哦，那所以呢，就解经局他就说，所以神在这里呢，给他的是一个警告并不是一个惩罚，这样子，所以给他一个机会。OK，你若把沙来归还，那好，你的病就痊愈了，这样子。所以后来呢，那这个法老呢，就把他们都送走了，赶快，好像瘟神一样，你们赶快走，你们赶快走。那这个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2章，在这里呢，圣经并没有赞扬或者是谴责亚伯兰的行为。都没有，对吧？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样子，只是在叙述。那所以呢，重点并不是在亚伯兰想什么，撒来想什么，他说什么都不是，或者是他回应什么不是。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视线焦点挪回到神，神在做什么事？你看，当今天事情这样子发展、发展、发展，如果撒来真的进了这个成为了那个法老的妻子。哇，那他的这个应许，对不对？他要给亚伯兰的应许，他，而且是他从他所出的，不就断了，对不对？好，那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我们要重点是说，神怎么样克服那些似乎好像要破碎他与亚伯兰之约的这一些障碍。好，我们要重点要 focus 在说，他是怎么样来成就他的应许，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降大灾，神降大灾，是的，过去古代时候他们是认为，就是说生病基本上疾病一般来讲话是神明降灾的意思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神他的手就介入了，就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让撒来又怎么样，又回到亚伯兰的身边来。好，那另外，所以有时候对，我们好继续看哈，那地上万族呢都借着亚伯兰。另外一个重点哈，地上万族都借着亚伯兰蒙福。那我们来把它再想思考更清楚一点。那亚伯兰到底我们怎么透过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我们到底地上万族是怎么样子蒙福的呢？那第一，因为我们呢都是通过亚伯兰的家族得见神是怎样的，因为后来确实是透过亚伯兰这一系后面的这一些他的后裔。大卫也好啦，耶稣也好啦，对不对？好，最重要的、主要的、最主要是耶稣自己，对不对？他启神怎么样？透过他们来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好，那又因为呢，神透过亚伯兰的家族，就是也可以说亚伯兰的后裔，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了途径，可以让我们称义与父神和好，罪得赦免。所以我们也知道，后面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好，那我们进入第13章。好，亚伯兰跟罗德分开。那亚伯兰呢，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因为出埃及了嘛，被那个法老赶出去了嘛，诶，他们又往回走了，往迦南地哦，北上去了，好，往回走。那他们带着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地上南地去，好，这个南地指的就是迦南地的南边，哈，南地。那亚伯兰呢，他的金银牲畜极多，这个时候真的，那个 法老没有说 OK，你把我给你的还给我，他没有，所以他带着很多的这些金银啊、牲畜啊，然后呢，他从南地渐渐的往伯特利。刚才我们不是有讲他经过伯特利，对不对？那他就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他筑坛的那，哎，他支搭帐篷的那个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那个地方。他又再一次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呢就容不下他们。那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他们不能同居。那当时候呢，迦南人呢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呢和罗德的牧人呢相争。那这个相争呢是争什么？就是争那些水草，对不对？因为他们牲畜很多的时候呢。那个牧人之间就彼此相争。那因为彼此相争的缘故呢，亚伯兰呢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呢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弟兄，是骨肉。遍地呢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在这里，亚伯兰是给罗德一个主动权，罗德先选。让罗德去选，啊，这些这个在你眼前的地，你选看你要往哪里去，你往那边我跟你反方向就对了。那罗德呢就举目看见什么约旦河的全平原，啊，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埃及地是个很富庶素的地方，那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里哦，罗德到底看见什么地？从什么地方看？约旦河这里是死海，我那边有一个地图，我们现在 focus 到迦南地来哈。那个死海的北边那个是约旦河，那一条河是约旦河。那一块那个地方，然后那个他说他这个举目一看，约旦河的全平原啊都很肥美。然后直到索尔在什么地方？索尔在那个死海的南边那里。好，直到索尔都很滋润。那这里有提到那个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索多玛跟俄摩拉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有一点点争议，但是大部分的学者呢都同意，就是我现在这个那个地图上面所出现的，它其实是在死海的南边这样子。那当时候呢，它是陆地，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当时候死海的南部还是陆地平原，但是今天的死海呢，那个地方已经就是死海的一部分，已经不是陆地了这样子。所以有人说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被天火毁灭了以后呢，后来他就被死海掩盖，沉在这个死海的底下，他的废墟在那个底下这样子。好，这是我去看这些圣经资料，我就发现这样。不过我在二零一几一一九年是不是18年还19年去以色列的时候，2018我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这样说，带我们游的导游，我们经过死海，沿着死海。开坐在巴士上嘛，经过死海的时候，然后他就指着一片光秃秃的地，一大片，很大一片。他说这里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遗迹废墟，这样子被烧毁以后，到现在都寸草不生啊！我不知道谁是对的啦，那我也不知道他的资讯是从哪里来的，只是说，意思我是跟大家讲说，其实这些有一些不确定的，有一些争执性的，我也不能说他是错这样子，但是大部分的学者是认同说，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遗迹其实是 under 在这个死海这样子。好，顺带一提这样子，那个，于是呢，罗德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很肥沃的约旦河的全平原，然后往东，往东迁移，然后他们呢就彼此分离了。那所以呢，那个亚伯兰呢就住在，亚伯兰呢就住在这个迦南地。那罗德呢，这个时候亚伯兰就靠，就他就在靠那个靠地中海这一边哈，所以呢，他就住在迦南地里面。但是罗德这个时候呢，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他呢不是迦南地这一边。走迦南地这一边，他是走另外那一边，死海的另外那一边。我们刚才不是说他 那个移到约旦河的全平原吗？所以事实上，它是往东移，过了约旦河，它过了约旦河，再从约旦河往南走，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到索多玛，这样子慢慢的迁移。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一边，在西边，那在死海的西边，那罗德是在死海的东边，这样子哈。好，索多玛人呢，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个有点像伏笔哦。我们等一下，因为后面的故事呢，还会再跟这个有牵扯哦。那罗德这个时候呢，我们说 officially 的哦，正式的离开迦南地，因为迦南地一般来讲是以那个约旦河为界的。好，那记不记得这个约书亚有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啊，要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越过这个约旦河？所以基本上一般的认知就是说，约旦河是迦南地东面的一个界限。那罗德呢，离别亚伯兰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Again，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所以呢，这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在这里立了什么约的意思，好、哦，他对亚伯兰说，那个亚伯兰呢，在这里他说，那个亚伯兰他就怎么样，他就搬了帐篷，是8节，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又筑了一座坛。好，希伯伦在哪里？希伯伦呢？那个希伯伦城呢，位于犹太山区，那在这个耶路撒冷南方的差不多是30公里的这个地方。那因为亚伯兰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所以后面之后呢，我们就会看见说亚伯兰之后会演变为一个那个亚伯伦，希伯伦，对不起，希伯伦之后会演变为重要的宗教地点。那后来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就购买了一个地，后来。可那个安葬那个撒拉，然后也成为了他的家族墓地，这样就位在这个希伯伦城哈、哦、这个位置。我刚才是不是要把希伯伦标出来？有的，好，你们看希伯伦，你看伯特利的下面耶路撒冷，好，Jerusalem 那个黑黑的那个英文字，然后再往南就是希伯伦这样子，OK，好，所以大概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这样子哦，好。那我这边有 highlight，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更多。罗德离别亚伯兰，你们现在只要先记住，他其实就是离开了迦南地。罗德离开了迦南地，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重点是，神告诉亚伯兰说：“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而且是直到永远。”这个就是迦南地。OK，好，那我们来看亚伯兰。我们可能在逐日学，儿童逐日学里面，常常都会说，哎呀，教小孩说这是一个好榜样，哇、哦，你们看亚伯兰跟罗德，啊，这个亚伯兰很有怎么样，礼让别人哈、哦，让就是说跟人家分享，然后让别人把好东西先让别人先选择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个很好的道德行为的好榜样，好、哦，那当然罗德这个就是坏蛋喽，就是坏榜样啦，也不能说他坏蛋。好，就是说，哎，他好像是往那个肥美的地方，先选的那个肥美的地方。哦，他好像就想到自己啊，自私自利这样子。然后呢，那他又受到这个索多玛的歪风所污染，所以他选择了那个肥沃之地这样子。好，可能我们会逐日学，可能有时候在那个儿童逐日学，或者是我们过去听到有一些，哎，好像是这样子在教导我们。可是事实上呢，这个是不太对的哦。我们要来正确的来理解圣经的原意。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讲罗德呢，他的选择，他单纯是为了生计，因为他的牧人，他的那些羊，他的牛羊牲畜就是需要水草。那对他来讲的话呢，他就是很简单的去想，为了生计方便便利的考虑，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一块肥沃的约旦河平原，对不对？那经文呢，在这里呢，但是经文确实在这里把罗德呢描述成一个障碍。你看他刚才不是还特别讲，对不对？那他离开了这个约旦河这样子，那不是因为说他代表了这个 肉体的这个影响力，而是因为若是他选择迦南地，或者他留在迦南地，那么他就变成怎么样？竞争那块地的所有拥有权。可是那一块地是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对不对？所以当时候的亚伯拉罕呢，做这样子，就是说，让罗德先选。他其实呢，并没有意识到说罗德是个障碍，有可能会成为他得地为业的这个障碍，对不对？他的后裔得地为业的障碍。那他与罗德呢分开，也并不是说哦，他有一个神直接的启示，或他有很什么高深的属灵洞见啊，都不是。但是当这样子的一障碍，我们说罗德是一个得迦南地为业的障碍。当罗德，你们知道罗德是后来的这个亚扪人，那摩押人的先祖，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当这个罗德呢，他这个障碍一挪除一移除了，我们就看见怎么样，那个圣约就开始往前又迈进了一步。一开始先扫除了那个撒来有可能会不成为他妻子的那个障碍，诶，神介入了。这一个我们看起来是人，但是神掌握全局，对不对？所以这里这个障碍又被挪除了。好，我们继续往下。所以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看，很多时候我们要来看说，在这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障碍存在。但是神怎么样子来借由环境，或者是借由选择，然后就怎么样一一的来挪除那个障碍，继续的带领信他的人往赐福的方向走。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反思，一个省思。有时候眼前的障碍真的是障碍吗？这样子，那如果是真是障碍，那他怎么样？神，总之就是借由环境。可以把它挪出，继续往他要带领我们走的这个地往前走。只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怎么样跟着走，对吧？我们不要说神叫你走，哎呀，这里实在太舒适了，埃及地实在太富裕了，我就继续待在这里，我不走了。OK，好，所以我们就是要记住这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一节，当时呢，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撒拉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那个提达做歌应王的时候呢，这个我把它 highlight 那个粉红色 pink 是他们这几个王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我们看一下好了，看得见吗？看得见这个图吗？好，好，你看，我们刚才不是在讲两河流域吗？对不对？那这四王，粉红色的这四王，我们说的这个以兰、以拉撒、示拿、歌应，其实时代蛮久远的哦。那解经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呢，尝试去找出这一些王是不是跟真的历史记载上面的一些王来对应哈，其实蛮困难的。但是大体上来讲的话，我们把它标示出来，大概在这一些地方，基本上是在两河流域一带。好，这四王，OK。然后呢，第二节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那个比拉，好，俄摩拉王，比沙亚，亚玛王，示那，西边王，善以别，和比拉王，对不起，比拉就是索尔。好，那我们来看，这是五王，黄色的这个部分呢，是这五王在什么地区呢？在死海南部，这是迦南地。好，他们在死海南部，这五个王，OK。好，我们就先知道一下地域的关系哦。好，这五王呢都在西定谷汇合，西定谷就是沿海。那他们呢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就到13年就背叛了，所以表示这五王，迦南地的这五王侍奉基大老马。基大老马呢，是四王的 投吧，就是总之，他们这一些帮臣啊，那个他们的统治者，还是有一个是比较突出的，哈，会做一些其他帮臣的一个代表，哈，或者是说大家就拥护他。那当时候他们，所以这五王事实上是侍奉，这个基大老马，哈，四王中的基大老马已经侍奉了12年了，然后到13年呢就背叛了。那西定谷在什么地方？五王在西定谷会合。背叛西定谷呢，基本上呢，就是在西定谷在蓝色的那里，西定谷在那个死海的南边那一块，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索多玛、俄罗巴的，不，我每次都讲到都很绕口，sorry 的一个遗址，那个地方，当时候它还是陆地这样子，那个地方是西定谷，好，OK，好。我们继续看，我们先继续看哦。四王和五王呢的交战，我们不是说五王就叛嘛？哦，好，那四王就来讨伐啦，对不对？好，你这个不听话不乖，OK，然后他们就打起来了。好，14年的时候，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就是这四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击败了法利因人呐、啊，在哈麦击败了苏西人呐、啊，在沙维基廷略击败了以米人呐、啊，这些人都是迦南人哈，在以和利人的希尔山呢、啊，那个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然后他们又往回走，回到艾密巴，就是加底斯击败了亚玛力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啊、于是。索多玛王啊，俄摩拉王啊，亚玛王啊，西扁王啊，和比拉王哈，都出来，就是那五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要与他们交战。好，就是与那四王交战。OK，是，所以我讲的这一些，可能就你们有点听得头晕了。我们看这个图会比较清楚。好，所以他们那五王，哎，那四王，那个同盟的那四王。不就是要来讨伐哦？他们从北边，从迦南地的北边往下往南走。好，那在那个亚特律加宁这个地方击败利法因人，红色的那个利法因人，然后在哈麦这个地方击败苏西人，在撒维基列廷击败以米人，然后在希尔山击败何利人。然后他不是这样一路这样打下来。全部打胜了，然后再往回掉回头往回走，你看一直到伊勒巴兰，伊勒巴兰在最下面了。好，他们到了伊勒巴兰，好，大军继续往回走啊，在加底斯打败亚玛力人，在那个哈马逊他马打败亚摩利人，到这个时候已经很靠近什么西定谷了，他就这样子走往南，这样子再走了一再走回来，OK，这样我们比较清楚一点。好，看地图是比较清楚。那事实上呢，那个我们对这一些人，当时住在迦南地的这一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好，考察上面来讲也考察不出来这样子。啊，学者们研究也没有获得他什么太多的讯息。但是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征战迦南地的时期，他们全部都称为那地的巨人。OK。那西定谷呢，有许多的17坑，17就是柏油，就是沥青这样子。好，那就是石油，那个我们那个沥青不是从石油提炼的嘛？好，那索多玛呢，王和俄摩拉王逃跑，那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那当时候死海区域的柏油的蕴藏量十分的丰富，常常有大量的柏油从地里面就涌出来。那有时候甚至浮在这个死海水面上，那所以呢，这个17坑又叫柏油坑。那这个坑呢，在旧约其他地方呢，也可以用来指示是来指水井，就是被挖过的地方这样子。那这些坑呢，就成为当时逃跑的人的一个藏身的一个地方。那四王呢，11节，四王呢就把索多玛和俄罗巴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呢，都掠夺去了。战胜了可以拿战利品，对不对？所以把所有财物都掠夺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财物也通通都掳掠去了。当时候罗德正住在哪里？正住在索多玛。 好，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就跑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应该是知道他们的关系。那亚伯兰呢，这个时候正住在哪里呢？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那个橡树那里。好，那我们刚才有讲这个亚摩利人，就是不是那个四王同盟打到最后，好，那边有那个图哈，在旁边。打到最后来的时候，最后一个打败的不就是亚摩利人吗？对不对？好，那当时候呢，当时候那个亚伯兰呢，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他说，这里圣经上讲说，曼利和以实各，并且亚乃，他们都是弟兄，这三个人，那么曾与亚伯兰联盟。因为呢，你看我们看14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原文是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在这里有一个很精确的数字，318人。可是解经学家说，怎么可能呢？318人，你去打败，这个四王诶。打败那个同盟国哎，这样子哈，那不太可能吧哈？但是呢，但是我们可以接续上第三节哎，第十三节，第十三节他不是讲说这三个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那所以呢，事实上这三个弟兄他们在当地，他们也是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家里都有一些精练壮丁啊、家仆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是跟亚伯兰一起联合。一起对抗这个四王的，那怎么对抗呢？15节就说，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他们就分队杀败敌人，这样子潜入杀败，在夜间潜入杀掉敌人，有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好，啊，我们看他追多远，哇，真的是也是从那个西定谷旁边那个地方哈。那个亚伯利人住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因为同盟往北掳了那个罗德以后，他们不就继续往北回去嘛？往北走，那他们就一路追啊追啊追啊，追到蛮北边的，已经非常靠近约旦河了。那个就追到但这样子，将一切那个掳的财物都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OK，好，所以大家有一个图在你的脑袋里面哈，这个亚伯兰他事实上走了差不多半个迦南地，去把罗德救回来，跟他的家人救回来。好，那你刚才有没有发现？哎，他们这个五王一路败，可是这个。亚伯兰的家丁，好，还有他的这个同他的那个联盟有没有？亚伯兰联盟就是曼利、以实各和亚乃他们是一路胜。OK，17节，亚伯兰杀败了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就出来在撒维谷迎接他。撒维谷呢，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撒冷王麦基洗德就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好，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撒冷的位置我已经标出来了，它其实是在死海。最北边的，然后靠，就是说它的那个西边的那个地方，好，死海西边，但是是在北边了，好，最北了那里。那公元前2000年的迦南呢，到处都是城邦，通常呢，其中一个城邦会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像那个四王也是这样，对不对？那这里呢，这个谁是那个？领导的这个地位呢，迦南地这里的王，那看起来就是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那他是那个地区的首要君王。那为什么我们从后来亚伯拉罕把他1/10的所得，献出来？那他也收取了这个战利品。好，这个就表示这个不只是表示亚德兰的一个归顺这样子，也代表他是那个地方的一个麦基洗德是当时候那个地方的领导人这样子。那 又是君王，我们这里看说他是王，撒冷王又是王，那又是祭司的这个双重身份。事实上，这样的身份呢，在古代近东呢十分的普遍。那也许麦基洗德的各位弟兄姐妹也觉得蛮熟悉的，我们后面希伯来书不是也提到？事实上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第二次又被提到的时候是在诗篇里头，然后呢，后来又在新约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被提到。那麦基洗德呢，他其实在这里。他只是，就是说，他只是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王，但是他是领头的地位没有错。可是呢，他在后来在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当中，他后来就有一个被加诸了很多的一些，也不能算是神话吧，但是就是说被加诸了一些很多的认知在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上。这样子，所以后来到了那个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才会用麦基洗德做一个比喻。可是在这里最重要、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麦基洗德他多么的怎么样这样子，最主要是他同时拥有王、君王和祭司的这样子的一个位分，同时拥有。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普通的话来理解，就是他既是政治的领袖，他也是宗教的领袖。这样子，好，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这样子。那大卫王朝呢，就采纳了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于是呢，这也成为了后来弥赛亚的身份特征之一，对不对？所以弥赛亚他既是那个君王，他也是什么祭司？OK，好。那至高神在这里的至高神呢，不是我们心里想的那个耶和华神，好。但因为迦南地这个地方是普遍拜偶像的。对不对？他其实拜的是别神，那我们只能够这样子来讲说，撒冷王他们还是有宗教信仰的啊。那但是他的这个至高神，可能就是他们的神明里面，他们觉得神明有大有小，就是那个最大的这样子。OK，我们就是用这样子来理解他讲的并不这里的这个至高神并不是这个耶和华神。OK，好，索多玛这个时候，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那亚伯兰呢，就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神的耶和华起誓。”我这边 highlight 你会发现，在亚伯兰的心中，那个至高神不等同于刚才撒冷王的那个至高神。他这里至高神是谁？就是耶和华啊。那他说那个我已经向这个耶和华神起誓了。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他的那个联盟的那些那三个弟兄哈，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得的份，那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样子，亚伯兰他不拿。那亚伯，所以呢，亚伯兰呢，他在这里呢。除了选择说他归顺于麦基洗德之外，他也拒绝说借助索多玛王的手来让自己来致富，对，因为他知道他依靠的是谁，是那个耶和华，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那亚伯兰在这个地方，你看他，我就说，你看撒冷王都出来，索多玛王他们都出来迎接，对不对？在王谷哈。那这样子呢，是表就是说，那种你我们去想想那个景象，一个等我他有点像骑兵，这个亚伯兰，哈，有点像骑兵哦，他也不是将领，也不是什么哈，他好像是一支骑兵打了胜仗，他们都那个打败仗，结果这一支骑兵所领的这些家丁们啊，什么什么的，就怎么样，就打了胜仗这样子，而且还把那些财物把它抢夺回来。这样子，所以他们出来迎接这一支骑兵来迎接这个亚伯兰这样子。那想想看，如果说亚伯兰这个时候要把这个武王打败，most likely yes 是的哦，是可以的哦，对不对？好，但是亚伯兰呢，他没有这样做，不止没有这样做，他还归顺了这个麦基洗德。那我们就要来想说，亚伯兰征服了四王同盟，他这个统治权，照理说，征服者你就可以统治那个地方啊。那但是，这是不是神要赐地给他的方式呢？是的，神应许说要赐地给他，但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方式呢？OK，好。不是的哈，那我们再想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是大卫，大卫那个时候曾经有那个神说要 提拔，就是说高他做王，对不对？那曾经有一度的这个景象，就是那个扫罗有没有？他不是睡着了，然后呢，那个大卫还带着武器有没有？然后他旁边的人就跟他讲说，诶，这个时候你要杀了他，不就是应验了你要被高为君王的这样子的那个？可是大卫呢，他就知道说这是不对的，不是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去暗杀的这种方式来取得他的这个君王的这个权位，这样子。那个基督也是，基督他受洗完了以后，他不是40天在荒野里面受试探，那仇敌呢就来试探他。事实上，万国是不是都要归给基督，对不对？万国万民。可是那时候撒旦，那个时候魔鬼撒，那个仇敌撒旦就诱惑他嘛，对不对？好，就说你现在俯伏敬拜的话，眼前这所有世界一切全部通通都归你，这样子。但是当然，后来耶稣就斥责他嘛，对不对？OK，所以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说，是的，你可以有一些，你可能觉得用你自己的想法，可能想说你有一些捷径啊，你可以去获得它，还是怎么样？可是有时候我们要缓一缓，我们要知道神是怎么带领的，不是神的方式。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或者是去解决那个事情，你可能会把它搞得越来越糟哦。好，这件事情以后呢，耶和华在异象中呢有话对亚伯兰说啊、哦。那以之前是直接讲说哦，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这一次是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好，那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神为什么会跟他讲说不要惧怕？事实上，如果说突然神突然跟你说话，或突然有天使显现在你面前跟你说话，你不见得是很开心。有人以为说你会很开心，那想想看，那个玛利亚，那个天使大天使长来跟他讲说你是童女，然后你要怀孕生子。我看那个玛利亚是，我曾经去看那个就是画家哦画的玛利亚。碰天使来跟他说话的时候，玛利亚是一脸惊恐的这样子看着那个天使，这样子。好，所以其实人的情绪有时候不是你常理理解接受的时候，你可能会一个情绪的反应，其实是一个惧怕的、害怕的，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不是很确定这样子。虽然后来玛利亚也确实是承接了那样子的一个呼召，哈，好。那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里，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那这个人呢，应该是因为亚伯兰跟撒拉没有生孩子，所以这个人呢，应该就是他领养的，从他的这个家里面。可能是家谱生的孩子还是什么，跟他有也许跟他有血缘关系的。总之呢，就把他领养变成他的养子。好，那既然他无子，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一些将来呢，他就很自然就想说，哦，那承受我家业的就是什么？就是以利以谢这样子。那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那这时候耶和华就怎么说？耶和华呢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是你本身，是你的血脉要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呢，就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要如此，将要如此。好，那亚伯兰这个时候呢，他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我们也可以说是算为他的义。亚伯兰相信了，但是呢，这个信呢，就是说他相信了耶和华要应许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一样多，这一点他相信了。OK，这个信并不是我们现在今天所理解的，其实是跟救恩无关的，不是我们现在想说哦，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的罪的这种信，好、哦，不是这样子的哦。那他相信神能使他有后代，并且按照这信念来行动。那这个义呢，也不是我们救恩论当中在讲的因信称义的这个义，好、哦，不是那种就是说神把耶稣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称义哦。所以耶和华呢，就以此为他的义，单纯就是因为亚伯兰信他的话。好，那我们来看稍微看一下什么叫做算为义啊？民数记25章，先看一个故事。民数记25章的1章14节这里， 啊，对不起，1到9节这里，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祭祀，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那个时候呢，是摩西时代，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行淫，摩押女子是拜偶像的，很可能这一个以色列人的这样子的淫乱的行为，可能是有可能是一种拜偶像的一种崇拜的一个仪式。那这那个耶和华呢？以色列人呢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为什么耶和华会生气，这么的生气会发怒？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淫乱啊，拜偶像吃，这种行为，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哦16章17节有讲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那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这个就等于说是他们灵里也淫秽了。当他们跟那个摩押女子兴起淫乱的时候，这样子，那所以耶和华呢，他因此很愤怒，是可见这个情是严重的破坏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样子。那所以呢，那个这一个事件，我们就称为与巴利比尔联合。所以当你听到与巴利比尔，巴利是那个是偶像的名字，哈。是摩押人他们的外邦神的一个神的名字。好，如果你听到这样子，表示就是知道他就是在讲这个事件。那于是呢，耶和华吩咐摩西，哎，你看他其实真的神真的蛮生气的，因为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要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呢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那摩西呢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因为很多人都死了。哦，by the way，那个时候有瘟疫在他们当中。好，那个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有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当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的眼前带了一个米甸女人进来，这也是一个外邦女子，然后到他的弟兄那里去。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跳出来了，那他就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叫菲尼哈。那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他做什么事呢？他跟随着那个以色列人进到这个石亭，就是以利，就进到这个亭子里面去，然后就将以色列人和那个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子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这个瘟疫死多少人？你看，遭瘟疫死的有2万4千人，可是事实上当时候他们差不多有60万人。那这个，所以死了蛮多人的哈。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讲的这个诗篇106篇28章到31节，有再重新的提到的这个事件，说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且吃了祭死神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因为这个经节我们知道，当时瘟疫是甚大。那时菲尼哈站起来，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好，诗经里面诗篇里面就讲说，那就算为他的义。而且是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所以菲尼哈当时候的这个行动就被算为一个义行，算为他的义。那这样子的行动呢，就惠及了到他的子孙。所以你看，他是世世代代哦，直到永远这样子。那我们这个算在他身上的这个义，产生了一个可以遗留给后人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呢，是一个约，在那个15章。六节里头，刚才我们讲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对不对？所以亚伯兰是信说是的，神要赐给我，让我的这个后嗣如天上的星如此的众多。他因为他信了耶和华，就算为他的义。那后面接续的主题就跟那个菲尼哈这个故事一样。好，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主题后面接续着我们接下来等一下15章讲的主题呢，就是与亚伯兰立约。亚伯兰呢因信而算在他身上的义，我们把它来跟我们现在的因信称义来做一个类比，它其实不等同，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你看亚伯兰是信，他们都是信神的话， 亚伯兰信，然后我们呢？我们也是信啊，信圣经上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呀，对不对？好，我们口里相信，心里承认，然后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救赎，对不对？我们相信，好，这是我们做的是一样的。那后面呢？亚伯兰承受的这个福气呢，是以圣约这样子的形式临到他，而且还怎么样？还到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那我们也是啊，我们因信称义。怎么样来承接这个福气呢？就是借着我们相信，然后我们就会享有那个永恒的福分。好，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类比。好，那我们刚才呢，在这里讲说，算在腓尼哈身上的义，后面留给后人的遗产，为什么是一个约？因为呢，当时候呢，这个耶和华，我们看民数记25章，他后面有讲哈，接续十节到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腥，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好，那到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立位的后裔，那个后来他们就当永远就是有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位，就是因为腓尼哈的这个事件。OK，好，更多的我们可以再去做其他的了解，有关于立位的故事哈。好，耶和华呢又对那个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南地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诶，刚才他都信了哟，这里怎么好像你会觉得诶，怎么说我怎能知道呢？有一点怀疑会必得地为业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要赐地，然后要给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可能他就是眼睛看不，就是说他有生之年他是看不见的，好，所以他有这样的疑惑。他说：“那个你为我，神就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一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那只有鸟没有劈开。那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跑了，吓飞了。好，这是一种立约的仪式，这个在耶利米书的34章的18、19节也有讲同样的。那这个经文上面是讲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啊、太监啊、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这个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所以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不过在旧约当中，也就是在耶利米书中有提到，他不是说很广泛被提到，但是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这样子。好，那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那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好，耶和华这个时候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亚伯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如果我没记错，亚伯兰活了174还175岁。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曾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你看，神已经交在这里已经交代了，在这里已经交代，就是说，亚伯兰他不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把它打下来。你看，神说亚摩利人，好，就是迦南地的这一些迦南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要怎么样，这个地会归给他的后裔？他说要第四代，他400年之后。那这里在讲的是什么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400年那个事件。那这整个事件后来，你看这里就他就已经晓谕了这个亚伯兰了，告诉他说。他说：“他们那个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所以后来有没有埃及不是发生的那个石灾吗？对不对？所以神的手那个又再度介入，为了要让这个亚伯兰的后裔确实的得地为业的这个应许来成就。当时候他们被 在那个埃及那边被奴役400年的这件事情，也算是得地为业的一个阻碍。可是我们还可又看再次看见神的手怎么样，又要再介入，然后把他的这个百姓再怎么样，再带到迦南地去，让他们得地为业。好，那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及埃及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哈，就是这些人之地，这些人以下的这些人，通通都是迦南人这样子。好，那我们看18节，这里是第一次的这一个约是双方的，好，亚伯兰和耶和华立约，这样这是他们双方一起立约。那立约，那你说神给亚伯兰这些东西，那亚伯兰回报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顺服、忠诚，有没有信心这样子？OK，那这些这个时期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仪式里面，香炉和火把呢，是代表说夜间仪式开始时候的一个洁净礼。所以神在这里呢，用一个当时候的人亚伯兰所熟悉的一个观念和主题来启示他自己。这里呢，神呢就用，就是说他以香炉和火把是神来完成的这个祭事前的一个这个洁净的一个工作，这样子。好，神要如何？所以我刚才其实大概基本上已经讲了，神要如何把那个地赐给亚伯兰。十四章中探讨一个不合一的解决方式，但是15章中就交代了神的答案。他们还要再等待400年，神才会把那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而且神会亲自的扫除障碍。所以15章的18节，这个时候神与亚伯兰双方正式立约，我们是不是又看见圣约又向前又怎么样迈进了一步？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又讲到，这个障碍赐福以及这个圣约的这些主题啊，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哈。好，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亚伯兰，从不认识你到知道你就是那至高神。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你的应许，你所呼召亚伯兰的，你所要赐给他的一句都不落空。哦，是的，主啊，真的是谢谢你。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因着你拣选了亚伯兰，所以今天我们都成为他邻里的后嗣。主，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真的是来回看这个先祖亚伯兰被呼召的这整个经过的这个过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谢谢你给我们的一个启发，让我们今天真的是这一个星期回去之后，我们能够更多更加的来思考你在亚伯兰以及他的后裔他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散去的脚步，也保守他们这一整周手中所要做的事，无论是工作或侍奉或家庭，一切都在你的祝福当中。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